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周二同一时间收听我们的《往事如风》，我是孙浩。
我是碧辉。
我是丹丹。
我们今天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我们又想希望大家捧场啊，我们主要今天是为了给大家的这个点击量创造素材，我们今天也再聊一个八卦话题，聊一聊文章和这个马伊琍啊。
也不能说是一个什么八卦的素材吧，因为我们节目台上跟我们定位就是说要聊那个社会那个时事，而且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事情，
网络热点，
网络
热点，
热门的，对对
对，
然后呢？这个孙浩就发现我这几期呢声音就少了点儿，然后呢就点我来做这个娱乐，因为我是比较八卦的，对，所以这个文章跟马伊琍这个新闻出来，正好给了我们一个说话的热点吧，是吧？那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觉得惊讶吗？因为且行且珍惜那句话说完才五年，是吧？
对对对，我是挺惊讶的。
我是今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啊，就离上次那个姚笛出轨已经这么多场。
对，好
多年
了，
就这么长时间了，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实际上当时我觉得发完那个且行且珍惜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后续了，实际上从我的感觉我觉得不会往下走了，只是取决于什么时候分手的原因。
哦，你是这么看？
对，我当时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两个人就作为文科生吧，觉得两个人的这个告别宣言吧其实挺好的。
对，
我前一阵子还想写的东西也是觉得说这个叫什么分手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啊，当然不是说我分手了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这个角度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呢现在好像这么几年啊，就是娱乐圈反正是公众人物的离婚，他们的离婚质量越来越高。
你是说公关处理？
公关处理，对对对，然后呢那些金句呢也层出不穷。
金句
然后对，
是
就是金子的金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吧，从王菲的那个啊，你是一个什么怎么样，我要的是一个那个家庭，就是那个、
李亚鹏和王菲，对，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那种分手的方式，给社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引导吧，或者说正面的榜样吧，你会吗？但我觉得这个马伊琍她在这件事情上面她的智慧还是挺足够的，但好像很多人就说有不是好多人哈、啊、就反正有些声音就说了她可能是为自己争取了些时间去把孩子养大，或者说让自己再看清楚一点，没有那么冲动。
对、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
很多人是认为他在事业上，首先是因为他很宽容的，就是原谅了这个文章，然后呢，让大家就是以同情他弱者这样的一个那种氛围出现了，然后他的事业又重新开始复苏，而且到了新高度吧，就后来他演的那些更成熟了，角色也就是更丰富，好像跟他自己的这个生活也有一定的那种类似的地方，所以大家就觉得那个代入感更强，然后反正就是他的事业现在很风生水起的时候，这个决定出来了。
对，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呢我看到有个报道，就是说那些网友一窝蜂的就跑到姚笛的微博下面
去
声讨下声讨他，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啊，因为我们是女人，但不能说我们跟姚笛一个路子或者怎么样，但是为什么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了没有，基本上如果男方出轨，女方原谅的百分比多一点，
对，
而且呢在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呢指责女方，比如说都是出轨吧，你看看文章吧，
对，都是
啊，
对 对
文章还是有家庭的，然后那个姚笛至少他没有家庭的，就从这个背景后面的那个个人信息上面说，那其实是不对等的，但是呢基本上都是指责女的，
对，
你发现了没有？
对，尤其是那个王宝强跟 他前妻，
嗯，
他前妻名字我都忘了，叫什么来着？
好像马蓉，
马蓉，
哦，
对
对
对，就是被骂的呀，你就看吧。当然他肯定是很不道德，就是很过分，把人家财产呀什么的也给转移了。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女的有错在先，哇，
嗯，
这事就过不去了。反正就是铺天盖地的那个网络的那种批评的文章呀，各种舆论压力，对。但是文章其实也就是大家觉得他很假呗，
嗯，
就是你之前啊跟人家表白说的那么好，你要怎么样爱人家一辈子了，怎么怎么样的啊，娶到马伊琍就是你人生最大的成功什么什么的，大家就是觉得你那个言行不一呗，也就是说觉得很恶心，然后开始不喜欢他了，就是说
对
他的形象有一点损害。但是没有那么狠的批的那么严重的，
对，好像就是在他成名之后，因为他跟马伊琍结婚的时候就谈恋爱的时候他都没有什么名气，就刚刚出道也没什么名气嘛，然后他慢慢就成就了他之后呢，他有很多一些行为啊，那些就传出来非常嚣张的，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文章好像为人也不怎么样，你发现吗？就是有点膨胀了。他后来出轨了姚笛的事情的时候，他自己不写了一篇公关的文章，就是认错了，就说自己怎么样了，
嗯，
怎么样了，就有这么个意思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回到原来那个话题，
嗯，
为什么社会上的舆论在一个家庭一对夫妇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指责那个女的，当然就是他出轨的对象是女的哈，
嗯，
你发现了吗，
嗯，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但为什么出轨的时候两个人都有责任，为什么就没有把文章，是不是他公关了呢，还是我们的传统的意识里面，
嗯，
女人都是一个红颜祸水，嗯，都是什么狐狸精啊什么的。
对
对，
其实这个问题我现在倒是觉得啊，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年龄有关系啊，年龄到了就现在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再翻回头去看说啊，你看你文章当时对马伊琍说的多好多好，说你什么你当时是虚伪的，我不觉得，我觉得他真的是真情实意的，
嗯，
当时，
嗯嗯，
我觉得我们要承认说人的感情是会变化的，
对
对，
这个变化是就是说不是我们任何一个外人可以知道的，
嗯，
那至于说是你说你的变化是因为你自己膨胀了，
嗯，
或者说是你自己变了，
嗯，
然后导致的出轨，还是说真的是因为说对方也变了，就好像是被逼迫的这种出轨，
嗯，
或者说不得不的，
嗯，
或者说是因为家里找不到温暖，
嗯，
我们就说呢，好多人说找各种理由，嗯，这些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对，其实每个家庭都有他的难处，有时候感受的人才知道，就好像鞋子跟脚的关系一样，是吧，
嗯，
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只是表面，或者说他们有时候为了掩饰真正的，
嗯，
然后做出一些其他模糊的，给一些不一样的信息出
来，嗯，我是觉得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首先其实我觉得是你要我还是愿意说你要相信他当时的那个情感是真实的，
对
对
对，
那至于说以后变化的情感也是真实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马伊琍和文章这件事儿，从给我的感受来讲，
嗯，
就是说整个这一路的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
嗯，
就是说包括比如说当时我说了，他说那个且行且珍惜，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听完那个话以后，我其实觉得这就是在为分手做铺垫了，
嗯，
就是说我希望再尝试一次，
嗯，
再去珍惜一下，我们去走，
嗯，
但是你说这个伤痕在吗？它一定在那里。八卦一下啊，
对 对, 对，
你们俩换句换成马伊琍，你们俩能那什么吗？能且行且珍惜吗？
我肯定不能，我觉得我肯定是当时就离的那种人。
我还是不知道，嗯，因为这些事情在我身上面还没有发生过。
嗯 嗯，
有可能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呢，有可能像马伊琍那样子容忍一段时间。
嗯，
但是我现在让我回答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嗯，
我觉得我是不能容忍。因为都是，
嗯，
不是猜想，
嗯，
都是在你面前活生生的晃动的，
嗯，
有新闻，
嗯，
而且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的，
嗯，
对不对？
是
就是说你能不能接受这么一个背叛你的背叛你的人，而且还撒谎？
关键是就是他的孕期嘛，就是在他孕期的，
嗯，
就是说女方孕期的时候，男的出轨是很常见的，就概率是比较高的，
嗯，
概率是比较高的。
嗯，
然后马伊琍这个时候也是第二胎的孕期，
嗯，
对吧？然后文章出轨，我是觉得。反正按我的性格我肯定接受不了，我就是觉得你连就是说孕期就这几个月，对吧，
嗯，
这几个月的孤单寂寞你都忍不了，
嗯，
你都去外面说白了，对吧，那样去 出轨啊，或者说就说不出轨吧，就算是肉体上没出轨吧，你精神上也出轨了，我也觉得那跟你这一辈子走不了那么长远。就是按我这样的性格，我属于那个比较简单直接的，
我可能也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呢，你要是真正要是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它不可能是单一一个原因，知道吗？也不可能单一一件事情就那一刻那一个星期里面爆发出来的，肯定是潜移默化慢慢累积成为后面一个结果，然后你再往前面追的时候，你真说不完，没完没了。
但是我还是坚持，就是说可能很多男的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他的妻子在孕期，对吧？然后生理上或者什么有一些不方便的，或者说咱们说不好，那个孕期他的妻子可能心情就容易变化，什么那个激素啊，各种影响。但是很多男的也经历这个时期，那也有不出轨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文章他出轨，他自己就有一些责任在里头。也许可能是周边环境啊，或者说甚至说姚笛主动了或者怎么样，咱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他过错是肯定有的，而且自身一定有问题。
对，
那我就觉得，因为对吧？
对，
其实
我
好问这个问题，
其实
所以我就觉得，
可是你看，你们俩说完一个问题，就说不原谅，说明说那个时候这件事儿对你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件事儿。
对，
那就说这么难的一件事儿，在那个当下，你都走过来了，而且又过了五年，然后最后不得不分开，就说，
是的。
就是说我们觉得是说肯定你一般常理推断就是说我遇到最难的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我迈不过去，对吧？那有可能会走到这一步，但是说最难的一段事情都迈过去了，然后两个人的最后的这个就是说从不管从事业上来也好，包括他们后续又出来了一些这些新闻也好，花絮也好，就是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
爱
的，对对，一个状况，然后到最后和平的去发出这个宣言啊，就是尤其他们俩在说好像就是说他们俩都以同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是爱情没有了，我们只有亲情在。
对，
你们感觉就是说咱就说第二个问题，刚才第一个问题说出轨原不原谅啊，那第二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你觉得说这个婚姻到后半截的维系，它是靠亲情还是靠爱情？
我觉得是亲情，
对。
那你如果亲
情
还有，就可以就因为没爱情没有了去解散这个婚姻，
对，
这个逻辑在哪里？
所以很多很多就是说这种家庭问题专家也好哈，这种心理专家也好，如果就是说评判这个婚姻成不成功，就是在于你在热恋之后能不能慢慢的把这种热情慢慢的转变成亲情，而且是能两个人很融洽，也有共同的目标什么的，能包容，最重要的是能包容，因为每个人肯定都有缺点，所以我觉得他们俩一定还是有一些可能是性格方面也好，或者说待人接物也好，肯定是有一些矛盾，价值观也好，有一些矛盾是两个人都觉得不舒服的，才会出现这种局面。对，因为既然说就像你说的，他当初出轨你都原谅过了，那说明这个对马伊琍来说不是那么像对我这样的这种人的一个好像不可原谅的，我就是觉得那这个考验你没经过，我后面就不会相信你能经过其他考验了，所以我夸嚓当时就对吧决定就是离婚了。但那他既然能够觉得啊，这个能够接受，还能够再给他机会，所以我觉得后边应该不是因为感情或者怎么样，好像没有那种那么强的热度或者怎么样，我认为应该是他们俩的具体的一些矛盾，认为在一起不那么舒服了，才会说离婚。
我呢一边听丹丹这么说，我在想这些八卦的事情，有可能成为一个理由啊。你这么想，我就想起来在多年前那个 Tom Cruise 离婚他离婚的时候就完全一点迹象都没有，突然他的老婆就是律师下来，嘣就出来了一个离婚声明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看得我的呀，真是一愣一愣的。然后我们几个八卦的在一起聊了一下，就说后来就是他翻出来了很多原因嘛，就是他参加了一个信的一个教，然后呢必须得怎么样，在家里面怎么样去对孩子
的
教育啊，怎么样，就是他的信仰方面，然后他很专横啊，怎么一大堆啊。但就是说我们后面关注什么呢？他这个老婆，这前妻能量太大了，他居然不动声色，就同床共枕，他居然不动声色的，就是
找律师就铺垫好偏白好，然后没有给他一点点回旋准备的余地，嘣就出来了。所以呢我就循着这个逻辑这种思维，我就想着这马伊琍的女人也太厉害了，假如
是一般人，对，
她假如她是没办法原谅的话，就像刚才孙浩说的，且行且珍惜，那时候已经埋下了伏笔的时候呢，那她这五年下来她是怎么过的？而且她真的是能量非常大的一个人，她这人真的不简单。假如她是好像 Tom Cruise 的前妻那种心态的话，人家用了多久不知道，但是马伊琍至少用了五年去铺垫她离开这个文章吧。可以这么说吗？然后有的网友就说，哦对了，因为他那时候独立抚养两个孩子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成立，这个能力这个困难都不成立，他们不是经济上面很宽裕吗？不需要这个，但
是
有可能是因为孩子还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选择，特别是中国传统的那种习惯吧，那个女人都是要忍让一下，然后把这个家完整下来，牺牲自己。
其实不光是，实际上很多美国人也是这样。你像这边房子，像我们原房主，我们原房主之前他也是孩子都上班了，大学了，然后呢离婚了，然后就把房子卖了，然后分家产。就是我觉得很多美国这边的人也都是一到了好像你看到五六十岁，然后孩子都养大了，然后分手的特别多。
对，
可能就
日本尤其多哈，日本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责任。我觉得还挺佩服这些人的，他们能够在一个自己完全没有感情就不想走下去的人，然后再维系着，因为孩子的原因维系下去。
我就是觉得可能他就是觉得让孩子能够比较好像按照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那样一个好的家庭模式去里边去生长成长，然后孩子长大以后他就认为那我终于可以过点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觉得自己也生命走到末期了，就是真的想做点自己喜欢的，
自由
啊，对，自由的过点自己喜欢的生活，不想受那些啊束缚了，对吧？因为要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该改的毛病，对吧？还得收着点，也不能太那个，所以可能就是觉得离婚了，自己就自由了。
对，但是其实从这个话题上看，说白了，就是说往后就是年龄越大，尤其是说你已经组建过家庭，有了孩子之后，然后你忍过最艰难的时候，再去谈离婚的这个女性，往往是最强大的。他会觉得说我自己有能力，我可以不依靠你，包括就说哪怕说是到了我年老的时候，我可能觉得我自己活得也还 OK， 我不需要有人帮助我，可能有人照顾我，就说这个强大的内心，因为咱们在老的时候，老的时候我觉得自然而然是觉得自己弱了，我需要有个伴儿，我需要有个朋友，可能说需要有这种就是这种大家的咱们说搭伙过日子也好，好像人往往能将就一下，但是在这个时候越是到这种时候越不肯将就的人，我觉得他是越强大的。好，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待会儿回来。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欢迎大家回来。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个说是到了后续阶段，尤其是说过中年过半啊，就是说大家在选择离婚的这种女性往往是特别强大的。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例子，我身边有，就是好像到了就是说孩子上大学了，然后就突然想说，哎，我这一辈子是不是活得很委屈，我是如果我现在再不为自己活着，我是不是 还就是这一生可能会白活了，总觉得这一生会觉得说是我是为孩子活的，我是为这个家庭活的。那我觉得我们好像中国的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这个，就是好像觉得说我们这一生活着一定要有一个旁边的这样一个力量，是说我们为了谁，就是我们很少去谈说我们为了自己去
不够独立。但是这个也不能说我们中国的女性是怎么样，因为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
对，
我们一直社会地位都比较低微，然后我们的那个经济能力也没有上去，但是最近这几年吧，就是二三十年吧，可能在社会上面女性的工作呀地位各方面都提高了，变成他们有底气了，所以你看到这些现象也就出来了。你刚刚说的那个我还真没有，身边没有那个年纪大了还要离婚的，但是呢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他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也是关系分婚姻关系不太好，然后他跟家族里面男方那边的一个亲人就说了，他可能说得上话吧，就跟他说，他说我就熬着吧，等孩子十八岁我就离婚。然后呢居然男方的那个亲戚对他说，他说你是为孩子着想吗？他说对，他说那谁为你自己着想呢？就反问了一句。我觉得这个反问真的是问得非常好。当然我们很多在社会的分工里面吧，女人都是管孩子管家庭，可能就是娘胎出来那种天生的母性，那个母爱那个天性吧，是吧？所以对孩子看得比较重。这个是一个不光光是中国吧，人类的天性。
对，全世界的。尤其我觉得在中国的话，取决于你的家庭教育，尤其是你的父母，就是从小给你的那个价值观吧。比如说要是从小就一直教育你啊，女的就是相夫教子，你就是搞好家里的内务什么的就够了。如果你从小在这种氛围长大的话，你就会尤其看重好像家庭。即使你知道可能你的丈夫在外边出轨了，或者说他不好，对你其实也不那么好，他们也愿意忍受。因为就是在他来说，他认为如果自己这个家庭没守住，那就是好像属于这个人生太失败了，就是他把这个等同于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所以他宁愿就是自己忍受着难受着熬着，就是用我的话说熬着，但是他不会离婚。我碰到的朋友离婚的，我觉得都是因为有一些重大的变故。比如说有一个是他的妈妈得了癌症，然后就需要卖房子才能说去把这个病给医好。那这双方就因为这个卖不卖房子就争论特别特别大，然后最后男方就坚持要卖房子帮他自己的妈妈一病。他就说我就答应你咱们过这段苦日子啊，我们后面再赚钱怎么样。但是女方就认为不行，就是说你对父母不用说还要把自己家也拖累成这样，因为在北京如果你没有一个房子，后面孩子上学呀或什么的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事情最后两个人就根本不可调和了，就离婚了。对，女方当然也很成功，是在法院工作的，男方也是很好的，就是也是咱们这种码农。工资也是挺高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大考验就不行了，两个人就认为说是价值观不合。
对，
最后就分了。
对，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就因为卖房子还是不卖房子。
对，
但是你这里面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就是意义深广啊。他们就为了你是说你结婚了，你是围绕着你自己原生家庭来转吗？就牺牲现在的家庭吗？我觉得这个我也不可取。我不会，
就是，
我不会那样子。
就是这个男孩也是独子嘛，我觉得独生子女这一代跟咱们有时候想法不一样。他们真的是从小就是得到父母全部的爱。我现在碰到的好多我那些朋友都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了，除了我以外。我是因为在贵州比较偏远，就是没有执行的那么严格，所以其实我也是违规了，
漏网之鱼，
被罚款了。对，被罚款。
你有被
罚
款？
我妈妈是对一直被罚款的，但是我还是生下来了嘛。所以我认识的都是独生子女，其实他们压力很大，他们就是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啊，父母这一辈子都是在牺牲为他们，然后一旦就是说父母有什么重大的这种疾病呀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是觉得好像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我就应该承担了。就这种时候好像有很多人都会面临这种重大的抉择。对，就是挺难的。
对，这么说起来好像追到根源上面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
吧？
对，所以他们压力其实也很大，尤其是买房价格也涨得那么高了嘛，然后很难。其实
那孙浩，你刚刚说你身边就有这么一个例子，是有多大年纪？
当时他没有离，就是说他们是，就是说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往往在这个时候就会有这种不停的这种思考，然后和探讨，
还在犹豫，
哎，对对对，这种犹豫是这样。我自己觉得呢，就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讲女性独立，老是在强调经济独立，老觉得说是不是你经济不够独立，所以你不敢独立，或者说是因为说你经济独立了，你才能选择离婚，你才能独立。其实我觉得这个独立啊，我觉得我们是要翻回头来再去想，它是你思想观念的一个独立，它还真不是经济的独立。
我也觉得，
对，你就像在美国，我就说在国内吧，可能我们觉得说，哎，这个离婚可能说我不挣钱了，将来怎么叫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啊，但是你像在美国的话，比如说就像像我这种家庭，说我先生一个人在工作，然后呢家里的可能这个资产都是他挣来的，对吧？
嗯。
那但是如果说真走到那一天，如果说要离婚的话，其实像在美国，我起码是能得到这一半家产的。
对，它是法律确认的。
对，就是说虽然说在华州没有这个就过错方一说，所以没有说过错方一说，说要补贴给你多点，即使平分，其实我有时候咱我良心话想一想，就是说我自己真的出去赚钱，比如说啊，我也未见得能分到我老公一半的这个工资啊，就是说可能我的能力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就是说实际上你看不属于经济问题，就是说真的说分，你如果说再想着后半辈子的话，其实像美国说像这种婚姻存续多少年，他还得付你多少年的抚养费，怎样怎样啊，也不存在经济问题。但是说为什么，其实很多人，我在美国见到的很多人在这个方面就是说会更选择忍让，尤其是女生，我觉得其实是从根源上讲，是自己内心觉得我可能离不开的一个人，就是我
心理的依赖，
对，心理依赖。就像我朋友就是有孩子很大了，孩子很大了以后呢，就说他已经都工作了嘛，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就说养老我们怎么去养呢？当时就想到，哎，养老找一个，就是比如我从这儿领到退休工资，我找一个消费低的地方，便宜的地方我去养老嘛。然后有朋友就会觉得说，哎，不行啊，你得跟着孩子呀，得看孩子在哪里。我就说为什么要跟着孩子，或者就说我想去哪儿，不能老公愿不愿意去啊，或者怎样一回事。我觉得其实这是两个概念。
嗯，
你先想，我觉得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会先想说我想去做什么。那我想去做什么？比如说这个是需要先生配合的，那我去跟你沟通，对吧？那就我会摆事实讲道理，然后就我们去谈。
忽悠了。
对对。对对，就是说你有你不同的想法，你也会去讲道理。但首先没有觉得说好像说我一定得非跟你绑在一起，或者说我想去这个地方你不愿意去。那我们有几个啊，我们有一个爬山群，然后爬山群当时呢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叫他们说为了孩子上大学以后空巢嘛，说空巢群，然后当时就说，哎，那咱们几个姐妹们到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去非洲，然后有两个姐妹们就说呢，哎，我想去到那种就是那种义工的地方，我不要住酒店，我要去就是养狮子呀，或者什么，然后我们另外几个说，我不要跟你去租那个，我要住酒店，然后呢就是大家其实没有讨论说老公要不要去，那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全职妈妈，可能就觉得老公你们接着上班吧，我们一起出去玩呗。
对，
其实
时不时的放松一下可以的，我觉得。
对，
对，
我觉得其实我，对，我们应该把这种想法去可能想一想，就是这种
应该抽开一个玻璃出来，不能够因为这个因素而影响你的一些，当然不是说要你老回家跟老公 argue 就跟他们吵啊怎么样的，是吧？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女性的意识，就是我们从国内长大的，就是祖辈或者是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是就是那种忍让的过程中长大的，或者说看到，我知道我有朋友他们家吧，就是妈妈经常被家暴，被爸爸家暴，有的呢经常是被骂，然后骂了有时候不解气的话还一就是一甩一耳光，或者说就是打一下怎么样的，经常他们会看到这种现象，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是，特别是女性看到妈妈被这么样，或者说在家里面被爸爸骂，就是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啊，这个就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就是
这
种命，这
个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你看到的婚姻是这种模式，你就认为它是正常的，然后当将来你 遭遇这个的时候，你也认为是正常的，你就不会去反抗。
嗯，对，所以我觉得，哎呀，这种真的在一个年代一个年代下来的东西，
嗯，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悲哀。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我觉得文章跟马伊琍的一个分开，他们分得那么平和，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
啊，没有撕，你看他发表宣传，不发表那个宣，那个分手宣言之前一天，文章还陪着马伊琍的父母出去，就陪着孩子去看演出啊什么的，就那比赛啊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至少吧，他们在可能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形象，但不管怎么说，你愿意去做呀，
嗯，
是吧？你愿意去做，你有行动了，其实表明了你的态度。
至少是两个理性的人，有那种不理性的，就是觉得你非要离是吧？我不接受，那行我就祸害你的人生，
嗯，
对吧？你是公众人物，我就让你没脸。
水军，
对，
先放出来一个什么样的？
对，有这样的人，所以至少他们俩还是相对理性的，对，就和平的分手，
嗯，
对，
就不管分还是离，我觉得女性在自己的婚姻或者是社会上面那个定位，自己得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不能觉得我们就是这么样的，然后我们就应该在这种环境上面被欺负，或者说语言上面的一种伤害，就经常被骂。
嗯，
我有朋友的妈妈在家里面就是经常被骂，然后爸爸就好像一个，
嗯，
情绪上面非常不能控制的人，就是一种偏执狂的那种，在家里面就骂，然后他自己就觉得他们俩就应该离婚，
嗯，
就是那种状态，
嗯，
但他妈妈就忍下来了。
对，如果我觉得他妈妈真的不往心里去也行，
嗯，
就是说他能习惯，嗯，能适应，就是觉得他骂什么的我也不在乎，还好。如果说就一直忍着，也真是我觉得很可怜。
嗯，你们说到离婚，我身边倒是有一个真正的那个离婚了的，
嗯，
两个都是白手起家，然后做得很成功，孩子也有三个。完了呢，他们离婚的时候就闹了五年，最后还是离婚了。然后离婚之前第一年闹的时候呢，女方呢就跟我说了，她说，哎呀，我现在才知道，在婚姻的过程中选择离婚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对，
然后对他说，他之前看到别人在闹离婚的时候，我说，哎呀，犯得着嘛，孩子还那么小，
嗯，
然后忍忍不就过去了嘛。他跟我说，他说，哎呀，碧辉啊，我那个时候还确实是太天真了，
嗯，
还以为自己就想象的那些就只能到这里，没有那么就是能不能那么差劲，那么 worse，
嗯，
就是只是到这儿就已经是最高的一个很苦的状态了，就没想到还可以去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去到离婚吗？不需要吧，什么东西不能忍呢？他说可能是我一直都在生活在一个很封闭的世界里面，
嗯，
他的认知，他说最后呢，他离了之后呢，他又跟我说了，他说我现在发现啊，如果男女双方都没办法活下去，共同不是活下去，就是生活下去的时候呢，
嗯，
选择不离婚，
嗯，
才是更伟大。
没
听懂，没
听懂，不对，
我也没听懂。
你说就是说他们两个男女双方都没办法走下去，
嗯，
啊，
生活下去了，
选择离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不选择离婚，
嗯，
他们有多大，你说你要背后要承受的东西有多大，他说不选择离婚，
嗯，
他们有多伟大。
嗯，
就是为了一个家庭也好，为了孩子也好，
嗯，
为了怎么样，他们牺牲的东西有多大。
嗯，
他是这个意思，听懂了吗？
我大概懂了，但
是就
是
这么
我在想他
这么恶劣的关系，然后还有
对
就这么恶心的对方，
嗯，
他们都能够每天都对着，
嗯，
然后把这个婚姻维系下去，
这是对自我的训练呀，我觉得修行，这个在我看来就是修行。
他说就是为了家嘛，嗯，就是为了孩子嘛，
这个，
因为他自己有三个孩子。
对，这其实我觉得取决于就是整个社会的那种一些偏见对你的影响，
嗯，
比如说，在国内可能还有很强烈的这种偏见，就认为单亲的家庭基本上就是很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这是人们的偏见，
嗯，
就觉得如果你是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出来的，
嗯，
那你很可能心智就不健全，
嗯，
你的人格什么的就没有说双亲的那种 就认为双亲是正常的，就定义为这个是不正常的。但是像在西方，因为他离婚率已经很高了，
嗯，
那他们就通过这几十年的这种从小的教育吧，就告诉孩子，即使你是单亲的，你就有两个家了，对吧？你的妈妈可能跟另外一个男的又重组家庭了，爸爸跟另一个女的又重组了，那你就两个家，你两份爱了。就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这种正向的引导，那小孩子或者说周围的小孩子他就知道，哦，我不能嘲笑人家，就因为人家可能父母离婚了，是重组的家庭的，
嗯，
对吧？或者说继父继母这些关系，就是他们在这些方面我觉得他打破了很多那种以前的偏见，以后好像就给了人很多的松绑吧，就是你就会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恰恰是因为社会的大环境变了，
嗯，
所以说离婚的那个顾虑就没有像在咱们国内或者说咱们传统文化影响下那么大。
嗯，
因为你不会碰到那么大的障碍，就是别人能更好的接受你，你的孩子也不会好像被歧视呀，被同伴嘲笑什么的，就好得多。
嗯，
咱们国内这个方面的突破还比较少吧，因为离婚率还没那么高，这还不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我记得当时看到那些故事，
嗯，
八卦的故事是说，徐志摩的离婚是中国史上面第一个离婚的，是吧？是近代史上面，
对
吧？
被骂得够呛。
然后就是说，你看看他的中国第一个离婚案，离现在才多久？
嗯，
但是在美国，他们离婚的现象已经很早就已经有了，
嗯嗯，
所以我在身边的美国的朋友，他们有时候跟我说起来，哦，我的继父怎么样，我的继母怎么样，我的继子继女怎么样，就说这些都很平常的，就没有觉得就是一个被歧视的，
嗯，
就抬不起头的一个身份，
嗯，
就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名词，就是说一个社会的身份，没有些负面的东西，
嗯，
但在中国，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有些同学就知道那个同学啊，就父亲母亲离婚了，然后我们就偷偷说，
嗯，
你知道，就好像非常隐秘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他们在邻里之中呢，就觉得他们就是有一些污点吧，或者说有秘密啊，就这种人就是很特别的一种人，就好像被遗弃的人，就好像一种人就划分为一种。
对，所以即使现在也还有，我觉得
好像我们杀都杀不住，现在时间又到了啊。
嗯，
那个去一下广告吧，回来再聊。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大家回来，这俩八卦啊，一聊聊的从女性独立，咱们又聊了很多的话题啊。
嗯，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我们容忍或者说我们在沟通方式上，夫妻之间这个沟通方式上，大家是说我是更多的去容忍，去克制，说是你在这个角度上，那我在这个角度上容易磕，我们俩都往后退一步呢，还是说我们俩去试着转个角度，让这两个角不会那么直接撞上会更好，
嗯，
我觉得是不是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嗯，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就是要我看到的就是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也好，包括就是说我们周围的这些，因为这个华人的这个圈子其实模式都比较相似啊，一般婚姻是两种状况，一种就是肩对肩的生撞，
嗯，
撞的完了把那尖都撞没了，
嗯，
或者磨平了，
嗯，
也是一种，但是撞的也是千疮百孔，有的在撞的这个过程中就没撞过去，
嗯，
然后就
就
吵架为沟通方式，
对对对对，就分了。还有一种人可能就是觉得说，那我往后倒一步，那可能就是我这个尖儿就不对了。
嗯，
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其实马伊琍和文章这一次的也是说，他们都往后撤了一步，
嗯，
就是在遇到那件事情之后，
嗯，
我往后退了一步，
嗯，
以我这男方的道歉，女方的接纳，
嗯，
完了去退了一步，
嗯，
但实际上去说那个点它一直在那里，
嗯，
只是说那你退开一步以后，只是让俩人的距离往远撤了，就感觉上目前这个伤害不扎了，
嗯，
可是呢你那个距离并没有走近，实际上我是
那个脚还在，
嗯，对对，
嗯，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那个图，就是一个圆形的球嘛，然后有一个三角形的像西瓜那一样，就是在那里边，就是说，
嗯，
这是一个家庭的观念，
嗯，
就是你那个尖儿如果不是那么正合适的放进去的话，
嗯，
你可能怎么也弄不圆这个状况，
嗯，撞不了。
然后所以我就想着说，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做人这半年我也是想了半天，就是做人其实你把这个角度稍微调转一下，
嗯。
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一直是按照这个方向，就是你人生这从小到大，你的这个价值观也好，
嗯，
你这个性格，咱们又还说呢，哪怕说是什么什么血型啊，
嗯，
星座呀，什么性格呀，
嗯，
各方面天生的因素又在，
嗯，
然后呢，你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嗯，
然后你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也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嗯，
你说你这个成长过程中想办法去转那一下，就很难去转身，
对，
这一点
就是一个习惯嘛，
嗯，
习惯性的沟通模式，习惯性的一些做法，
对
对。不过我是觉得啊，就是从我个人的体会，
嗯，
因为我就刚当老师的那头三年，哇，
嗯，
就特别痛苦，因为赶上的正好也是都是那种国际学生嘛，
嗯，
可能就是在本国没什么希望能上本国好大学了，
嗯，
父母还比较有钱经商什么的，然后就把他扔到我们这儿来了，寄宿，然后我们又是班主任，好像就是你什么都得管，生活上的他心理问题也得管，什么都得管，就是觉得，哇，我就觉得。天哪，这职业简直了，就是我都觉得我看不下去，我就想我要走，但是呢一看那合同，哦，我月薪这么高，算了吧，再忍忍，然后就是那种冲突。但是后来呢，好像学校正好就是来了一个那种专职的心理老师，他就给每一个班主任有很多的那种班级的心理辅导课，一些活动，或者单独把班主任老师召集起来，在某一些每一周吧固定的时间给你讲一些那些方法什么的，突然一下子就好像很帮助很大，就是同样以前看待一个问题的那个觉察，对，就是我上一期也说过，就是你看待这个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可能之前你会认为是我的问题，或者我掌控不了他为什么会出这些，你会把它归结为问题，后边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就像你说的，你能够试着让自己有意识的去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的时候，就好得多，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婚姻好像出了一些让你特别不舒服呀，特别难受的，可以去寻求一下那些专业的心理人士的帮助，可能他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他弄一些沙盘呀，通过一些其他的活动，
对，
让你有一个领悟了，你可能就是会调整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模式。
刚才听你们俩在说角度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记得我们在林志玲的那个孙不结婚的那个专辑里面，我们就聊到了就这个就是怎么说呢，门当户对的问题，是吧，如果这两个人的出身有很大差异的话，就成长背景非常不一样，然后带原生家庭的价值观不一样的话，他可能因为爱情就是那一刻产生了化学作用，然后就是觉得，哎呦，这后面就是得走下去，然后结合，然后后面还发生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呢，那个就不是角度的问题了，就是他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门当户对的问题了，就是大家成长背景就已经塑造成了，但这个是很难的，就是说你这个角度，当然后面还是有的角，
对，
沾上角度这个范畴，但是你要是这么就在这种模式里面长大的人，就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状态上面，你觉得这个调解的时候，就大家会调整的时候就非常的难，就把那个角度，
所以他们就是搞心理辅导的人都说，他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要给你们俩就是评判谁对谁错，我们就是找谁容易下手，谁容易被我们改变，被我们影响，那好，先从这个容易下手的人这开始，让他有一点改变，然后就会有一个互动的连锁的改变，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说他不会真的是按照对错什么什么那样的去给你弄，他是就是通过跟你交流啊什么的，看哦谁更容易就是被他们引导， 谁能够先
转身，就欺负那个好的，好
的
好弄的呗。
咱们可以说是欺负，但是没办法，他们也没办法，他们也很难，所以他就是
对对
啊，他通过他这个交流什么的，他就觉得哦，谁更容易受影响，那好，先影响这个人有一点点改变，那另一个人看到、哦、他有一点改变了，可能心里就有一点感动也好，还是怎么样，看到一些希望
了，
然后就互动多一点，哦、那改变可能会更多，更能够持续下去。所以他们
其实这个是一个技巧吧，通常都是这么样做。
他当然会就是说出来，就是每个人的问题都会说出来，但是他不会就是说好像谁错得多谁先改，不是这个道理，是谁、
嗯、
谁
更
容易更
愿意
去改变，
对，
就
谁更
影响这个人，
对,
对,
对，
让他去改变。所以我是觉得咱们如果光自己很难走出来的时候，就去听听，对，去找这些人咨询一下，他有一些很好的活动呀方法啊，即使说不能帮你好像觉得舒服一点挽救你的婚姻，但是能让你后边的人生更开朗，起码你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会更多，就是也是值得的。所以现在国内这些也越来越多，很多很多的工作室，反正跟心理相关的、
心理咨询或者说婚姻顾问，
对的，有帮助、
就很多。
我就
知道，就最近也有朋友在这方面有困扰，然后呢，要不要去找律师？然后联系了律师，律师就说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婚姻调解，就是有这种调解员，就好像 counselor 一样的、角色。他说可能也是一个程序吧，那我觉得好像也有那个经济利益在里面。他说我们用一年，但其实也是对的，用一年的调和期，就双方然后我们第三方来跟你们就是互相解释一下，其实他这个意思是原来是这么个意思，他这个行为原来是这么个意思。有时候很多不可调解的问题就是一些误会产生的。所以在国内我就听说了有这么一些职业，就婚姻调解员。
是，
我其实是觉得说，你们俩有没有劝过别人离婚啊？
我劝过，
就包括我自己也劝过，就是我有时候，但我曾经劝过朋友，就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当如果你跟别人提，就是你一直跟别人提起你的婚姻的时候，你都是觉得很痛苦，然后你自己可能都会说痛哭流涕的去控诉呀，那什么的时候，我从我的角度上讲，那这样的婚姻你留他干嘛？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其实婚姻给别人的感受是一回事儿，给你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就是别人看着说这个人再合适你，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痛苦，痛苦万分，你过得那么不愉快，你为什么不离呢？我是去劝过的，但是我就发现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后来会被骂了。
哎，你说这个
就会说你就是一直就是我曾经干的坏事，就是这姐姐老劝我离婚。
我劝离婚的那件事情是因为她就是那个女方啊、我劝那个女方她是没办法走下去了，但是她没这个勇气，她觉得全家都觉得离婚是最好的选择。她为什么没办法呢？因为男的在做生意的时候呢，可能是国内的一些法规吧，他贷款的时候必须你夫妻双方要贷款，然后就
担保人，还是
他是担保人，就签了字，对，然后男的拿了那些钱去赌博，赌博之后呢就欠了，然后那个利息都很厉害的，都上几十万，然后他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就怎么样去还这些呀，然后就期待那个男的再翻身啊怎么样，但是那个男的还家暴，不打他就打孩子，把孩子往死里打。然后遍体鳞伤，还有很多那些疤痕的东西，那一条一条血痕的那种感觉，然后老师发现了，然后那个女的呢，就是在那种状态下觉得很无望，就不知道怎么去做，觉得哎呀，我要是离婚了，那些债务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负担起来？怎么样？我劝他就是说，你这个种情况，你要去问律师，你不是要自己在那里。那个想啊想啊，然后你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恐惧当中，然后婚姻还在，然后那个男的在家里面非常压抑，就看到他的脸色就非常压抑，包括那个长辈们都非常压抑，就在这种那个情况下，我就说了，我说你还是应该去踏出这一步去咨询，可能事情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结果他还是离了。但是呢，我另外一个朋友知道我做这个事情，他说，碧慧，你小心啊，因为这种呢是要这个 劝人家离婚是折寿的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要报应啊，怎么样，就像你说
的
那种啊，对，就传统
的，
你要低调或者说差不多了就好了，不用参与那么多，这个事情是破坏人家婚姻的。但是怎么说呢，那个也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吧，而且我也了解他整个状况，我觉得我只是去鼓励一下他，他原来全家老人家家里面的人都有这个意思了，但就没有他踏入这一步，我只是给他就说你去咨询一下吧，就这么一个建议，所以没有觉得真的是咱们去拆散一个家庭的那种罪恶感没有。丹丹你呢，你也劝
过我是因为对，是我以前的同事，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讲的时候重点就是在家暴上面呀，他就说从生完孩子，孩子还几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对他家暴了，从最开始可能只是这个男的，到最后因为是男的叫他的父母来过来帮忙，一家人都对他家暴了，我就觉得对，连他的公公前公公和前婆婆都那样，就是说
是语言上面的吗，还是肢体上的，
肢体上都有，就是把他推倒在地上呀，
哦，
然后或者说他想跑出去拦着门不让他跑，就让这个男的继续打他呀，就这种帮凶嘛，
哦，
我说这样的人，我说这样的一家人就不可理喻了，我说没有一丁点希望，所以这个男的会家暴这就是遗传，因为显然他爸妈都是这种，
就是打你是应该的，你怎么样我就应该打你。
对他一开始也是觉得很丢脸嘛，他也不想跟我们说，还是后来有一次我看他膝盖也受伤，脑门这也受伤，我就问起他来了，就是他那一次，他就觉得好像崩溃了，一下子受不了就哭起来，就跟我说一下，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当然我也有一点感觉出来，因为我去看他们孩子满月的时候，虽然那个婆婆说是来帮忙，就一直在另一个屋子里面坐着也不出来，孩子就哭得哇哇的叫，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懂，我还没结婚，他就在那帮忙换呀洗屁屁呀什么的，忙成一团，然后最后我要走的时候我在那坐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我临走的时候那个他的那个以前的婆婆说，哎呀我睡午觉睡过头了也没陪上你说句话，很假，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觉得你再怎么的孩子那么小才一个月嘛，你能帮就帮一点，我当然也在旁边帮，但我不太会弄，我就打打水啊或者弄些这些，我就觉得你也太假了，你不想帮就不想帮呗，还要弄一些这种面子话，所以我当时对他那个以前的婆婆印象本身就不好，所以他一说我就觉得那就不奇怪，就是说可能是从他来这帮忙开始他们就矛盾就很深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说你就自己看，如果你觉得你特别痛苦，尤其是这种身体上的痛苦的话，你就离，我说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我说反正你也有固定的工作，这个经济上自己顶多再做做家教或者什么弥补一下也不用担心。后来他就是说是啊，他说连离都不好离，因为这个那一家子就是说闹嘛，就是来学校闹啊，就是各种的那种狗血剧情都有，对，所以后来也是好不容易才离了，然后包括法律也是说啊，先得调解，也是他起诉了以后不让立刻离，就是法官要求说你先调解，调解一次，调解两次，然后调解的期间也是利用各种机会就是打他呀或者怎么样，所以就是他直接就是受够了，最后这些调解这些必经的这些程序都经过了才离的婚，所以说我当时也觉得，我觉得在他来说就没有什么留恋的，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对，所以现在还好，
没有价值，
对呀，
在这种这个关系当中，就好像很卑微，就是你们加了一个连佣人都不如的一个人，就随便，就是你是家里的财产，私有财产该怎么样
的，
爱怎么样，
甚至就说出来，哈，你现在孩子都生了吧，你还跑哪儿去？就是那样的话，非常的，我觉得就是，哎呀，我听过的唯一的一例吧，就是显然就是觉得你被绑定了，你生了孩子了，你已经没价值了，就是在他那个老的观念里边，说想让你离婚你都不敢提，就是潜台词没出来的意思是，你敢离婚吗？你现在不敢离婚了吧？就是要挟你，
对，
算
你没有价值了，
对，
你凭什么？
你作为一个女的来说，你结过婚了，你生了孩子了，还生的是个女孩，你就没什么价值了。他觉得我就可以要挟你了，让你干嘛你就听着吧，如果你不满，因为我想打你就打你，就是那样的。
对，
最后
我们上次其实聊那个志玲姐姐的时候，我当时说，我说就是你不一定要知道这个男的对你多好，你要知道他最坏能坏到什么样程度。
是的，
但是其实从这个婚姻关系的这个持续啊和互相的忍耐，我是觉得说我们不要寄希望于说对方可以改变什么，我们要想明白说我愿意为这段婚姻我能改变什么， 那我能改变的那个极限就是我能忍受对方的那个极限，你把这个想明白了，
对，
你就知道你应不应该去接受这个人，你能不能忍这个人，就
是
因为比如说我，你不要老指望着说，哎，他如果改成什么什么样，我这个我可能寄希望于我的未来就会好，其实这种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想想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假设他完全不改的情况下，我
能
不能
接
受他，或者说我觉得说 OK 他完全不改，我可能能改变两点，那我觉得我们俩就可以了，那这种状况下你们是可以的持续的，否则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就
是你这种
对给自己设立一个标准，然后你去了哪里就是我的底线，
底线，
对，
有一个底线，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女性啊不能是那些老的思想，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服那个服怎么说附属品，就在家里面啊，
附属品，
所以你看看现在很多人都独立了，就是像刚才孙浩说的，不能是经济上面的独立，是你意识
和价值观上，
对
对，
就这种我觉得非常好，但我不鼓励女权，但是这种本来人的性别不是你在出生之前就选好的，你没有选择，是吧，但是呢你出生之后不管男还是女都要应该有自己的那个价值观，我们都是平等的，
对，
就
是
独立的，
就是平等和互相尊重，
对，
是
好，那我们这一期已经差不多了，
对，
就八卦了，聊了一个很轻松也不轻松的话题，那
还是祝愿他们俩都好吧，我觉得他们俩分手的那段话写的还是挺感人的，
对，
起码说人家说一别两宽嘛，希望亲情还在，
对，
应该会，我觉得他们俩显然是已经成熟了，
对对，
已经
对
知道后边要走什么路，
不管怎么样，虽然是一个家庭解散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为我们社会上面树立了很多好的形象，比如说怎么样和平分手啊，怎么样不会吐槽啊狗血那些，就这个榜样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感谢他们的，
是的是的
那好，我们
好，
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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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